曾几何时，中国高铁系统创下的多快好纪录，让中国从一个铁路落后国家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拜赐于中国政府对高铁建设投入的大量资金，截止到2010年底，中国的高铁轨道已经达到8358公里。毫无疑问，中国希望能尽快建成世界一流的高铁网络。但是723温州动车事故对这个梦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这次事故让中国民众驻足沉思，反思中国高铁大跃进式的发展速度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商德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大跃进它主要表现在它这个基数啊不过关，它就乱上项目，技术不过关，人员培训也不过关，管理也不过关，它这几个方面同步过关的话它就出问题了。譬如这一次出了事故吧，他就是说现在嘛，说是信号灯开始，那时候是累积，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吹着呢挺高，发展速度挺快。
中国的高铁技术是在日本、德国等国家的技术上，加上中国自行研发的技术发展起来的。这次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凸显了长期以来人们心中对高铁系统的担忧。中国是否置安全标准不顾，却致力于不断提速，为的是在高铁系统上争世界第一呢？最近刚刚开通不久的京沪高铁连续发生数起故障。另据上海的新闻晨报报道，8月1号，上海到北京的三趟高铁都因为信号灯问题分别停滞了半个小时。而刚刚发生723动车追尾事故的永温线8月1号下午也因为暂时的设备维修而发生了大面积的动车延误事件。除了安全问题之外，温州动车事故也凸显了中国铁道部债务问题的严重性。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铁道部的债务近几年来迅速膨胀，截止到今年第一个季度末，铁道部的债务总额达到人民币1.98万亿元，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不过，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却对中国高铁在未来几年中打翻身仗表现出了极大的信心。仲大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中国它是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市场啊广大，上了一个东西，那个消费者吧，呼一下就跟上了。那个是你过我再过几天，那个高铁那个乘客票都不好买。”啊，就能达到这个程度，所以说中国的事情啊，不要把想的那么悲观啊，出这个事故就好像因为没人坐高铁了。
仲大军告诉记者，他在温州动车发生事故后，仍然选择了乘坐京沪高铁从济南回到北京。仲大军说，他还会继续乘坐高铁，因为高铁舒服、高效、省时，而且票价相对普通火车和动车来说，并没有太过昂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